为什么我要穿，我要不要穿是我自己的决定，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我决定这件事情，而且这是在运动赛场上，如果男生他们不需要穿，那我也可以不需要穿。欢迎来到这一集运动人的 Pancave。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dy。
Hello 大家好，我是匡玉。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录音间蛮热闹的，但是其实听众朋友看不到，可是我们其实现在在小小的房间里面塞了1、2、3、4、5、6、6个人。
你要一一介绍吗？应该不用那么忙。
我没有要一一介绍，因为另外两个人的身份我可能不便透露，怕他们就是可能会被粉丝追杀或是老婆有意见之类的。但我必须说，因为今天来宾真的是魅力十足，所以呢我们的房间里面就有探班的好朋友们来，之前都没有人来探班呢。
对啊，我们之前主持的时候都完全没有人来探班，
都录几集了这样子。
对啊，
太现实了。但因为今天来宾很值得大家来探他的班，一方面是因为他很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强，又强又正。这个在铁人的赛场上，我想大家对他都不陌生。来欢迎马甲妹徐慧安。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甲妹。 Windy 好，还有匡玉哥，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慧安，我有问匡玉说为什么你叫马甲妹，但他不肯告诉我，他说叫你自己讲。
这其实就是起源一个乌龙，就当初我还只有跑马拉松的时候，有一次就上传了一张照片，然后就被看到隐约的线条，真的很隐约，也没有很深，然后就有个大哥就开始叫，你有马甲，马甲妹。之后全跑团大概100个人全部都叫我马甲妹，就从5、6年前到现在了。
那你喜欢这个绰号吗？
称不上喜欢，但是习惯了，
习惯了。但是会有这个压力吗？就是必须要维持那个马甲线有在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名字包袱很重，
蛮重的，就是
而且这个名字已经超越本人了。
哦，
对，
就是讲徐慧安，大家可能想一下，
对，
但讲马甲妹就知道，
对。
可是没有关系啊，像鸡排妹也很少人知道她本名叫什么，或者是豆花妹，有时候大家也会忘记。可是那就是一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大家对你的喜爱。对，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我喜爱你，或者是我赞许，因为女生有马甲就是一件蛮值得骄傲的事情啊，对不对？我们想要还没有，或是维持不住，
再加油。
好，就继续努力。
慧安其实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任务，就是今年的 Iron Girls 这个比赛啊，即将要跟大家碰面了。这场比赛去年是台湾第一次办，也是亚洲的第一场女子铁人赛。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荣耀，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跑界已经有很多的女子路跑，不管是国内国外，但是有一场铁人赛是专门 for 女生的，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是让很多的女生可以进入铁人这个领域，另外一方面是让你们男生可以来探班，就如同我们今天的
身为采访者，我都每年都申请固定要去采访那一场。
你是说属下都不要跟你抢，是不是？真的很现实。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慧安她是去年也就是第一届 Iron Girl 的女总一，要来好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场赛事，专门for女生的铁人赛，气氛不太一样吧？
我觉得气氛落差非常大。第一个是它有一种很特别的宁静感。就是你从一进去，你就有一种身为女性的专属优惠，有一种 privilege 的感觉，就是这边很干净，很香，然后很舒服，
好棒哦！觉得好像去马尔蒂夫度假嘞。我刚脑海里面瞬间想到的是那个马尔蒂夫的海边。
就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第一，因为我以前有在跑马拉松，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纯女子的活动，所以这一场 Iron Girl 也是我第一场纯女性的活动。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因为真的有散发出一种那种清香感。
大家都有擦香水去比是吗？
就也不是香水的问题，
发香
是一种
防晒，
你从
防晒
对，然后是一种你望眼放去，全部的东西感觉都比较可爱，就都有女性 lady 的那种感觉，
粉嫩，
对，粉嫩，然后好像大家就是充满了少女心跟粉红泡泡，
有蝴蝶在飞舞的，
对，有那种感觉，就蛮令人惊讶的。
可是为什么会特别宁静？女生应该比较叽呱叽呱叽呱会一直聊啊。
可是我觉得那是来自于跟我们同个频率，就是因为可能如果有男生在或正常的场合有异性在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多喧闹啊，彼此叫嚣之类，就男性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很狂野的举动，但女生可能都是一种 好开心哦，今天怎样啊，这种就是这种感觉，它比较是一种跟你同个频率的声道，然后你会觉得哦，这就是纯女子的感觉。然后现场的布置啊、颜色啊跟一些设计，就是真的是专逢女性所设计，也有专属的更衣帐，就让你可以觉得还蛮安心的去参与这场比赛。重点是到终点还有最帅的杨一展帮你挂上这个项链。
等一下，匡玉，你应该很想要应征那个绅士团吧，因为这个绅士团就不止杨一展，好像有好几位男生，
还有一些光武或者景凡，就有一些认识的男铁人都在现场，他们重点是他们身材都很好。
嗯，那他们是穿什么样的装扮帮你们挂奖牌？
他们穿了一件车衣，可是那个车衣是就是仿西装的车衣，然后很贴身，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穿着男子的紧身衣在帮女性们颁奖。
哇，你有应征绅士团吗？
没有，因为那个铁人的小编自己应征不上，所以他怀恨在心不让我上
啊，这样子。但你有试着想要去担任那个职务跟工作？
我有试着挣扎过。
我觉得他是一个激励跟打气，其实倒不是说哎，终点有男生，我们女生就要用什么很情色的幻想啊，不是。但是他，我觉得有时候终点男生帮我们挂奖牌，有一个意义是说，我们女生可以做到男生能够做到的运动表现。
哦，我觉得甚至不只是我们女生能够做到而已，其实我认为女性的潜能是比男性更大，都有这个可能性的。
对啊，对，但听起来就是这个 Iron Girls 它整个现场我觉得氛围上面真的好适合你，如果是想要第一次参与铁人三项赛事的女生。
对，我觉得它还蛮友善的，就是如果真的是第一场想要来尝试初试水温，可是因为我相信很多女生其实对于穿着或是一些外在还是蛮害羞蛮避俗，但是你在这场赛事当中，你比较不用担心一些男生的眼光，因为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你在现场换装的时候或准备的时候，你可以减少很多来自异样的眼光打量你的那种眼光。
不会，旁边应该还是有很多观赛者在打量我们，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大家都是应该大家还是会观望了，但是不会有打量这件事
啊。
对，
我想问一件事情，慧安，就是在 Iron Girls 这个比赛的现场啊，大家铁人衣里面都还是会穿内衣吗？或是会贴胸贴吗？还是就因为都是女生了就没关系？
哦，其实还是会啦，因为这是照片雅观的问题。
哦，
对，
因为我其实有一场铁人赛事的时候我是有露点的。
哦，
就是
我也发生过，
我是有鸡突啦，不是露点，对不起，讲错了，讲露点现在听众会不会太兴奋？
他们可能会想要
去搜照片，
对，马上找出来。
对不起，听众朋友，我讲错了，不是露点照，你们不要去搜寻哈。
我觉得这有两种情况女铁人可以注意，一种是如果你穿比较有胸垫的运动内衣就比较不用担心，另外一种是比较薄的运动内衣，可是它会比较舒服，但比较薄的运动内衣就要记得贴胸贴。
但你知道其实那一次我等于我知道这个原理，但我有一点一刚开始的时候我有思考说我要不要穿运动内衣，但后来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也看了一些国外的比赛，那因为国外的女铁人他们都没有穿，然后我也跟我忘记是跟哪一个女铁人我们有稍微聊一下，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
Same as you。
对，因为这是一件健康的事，而且我穿了运动内衣在里面，它其实确实会增加我在转换区或者是我在第二个阶段骑自行车的时候的不适感，所以我当下其实我不是没有意识到，我有意识到，然后我就做了这个决定说我不穿内衣，然后我也没有贴胸贴，我就这样上场了。然后我上场之后确实我起来我就鸡突，然后我跑步的时候就被拍了一张鸡突的照片，那就有被放到网络上，大家就有评论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一刚开始，其实我当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有一刚开始我有一点后悔，我想说啊，真的是还是要穿一下好了，或是还是贴一下胸贴好了，因为被拍出来好像不好看。但是因为大家的那时候整个不管网友甚至我的家人，他们的反应是说你这样子真的不好，你下次还是穿好了或什么什么。我反而你知道我内心的那个女性主义的那个
想要反抗这样的权威，
我就突然跳出来觉得说，因为我一开始觉得啊，对啦，下次还是穿，等到人家这么一讲，我反而觉得说为什么我要穿，我要不要穿是我自己的决定，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我决定这件事情，而且这是在运动赛场上，如果男生他们不需要穿，那我也可以不需要穿。
我其实发生过跟你一模一样的事情，那一次会露点， 我其实也是有
鸡兔鸡兔，
对对，会鸡兔。其实我也是有意识的，我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我那时候当下就是觉得那又如何？
对
，It's me, just woman。为什么我们不能很轻松自在？那也是赛后开始收到就是媒体朋友通知说，哎、欸，你这张照片好像看起来不是很雅观，或者朋友会说这样好像不是很好。后来才做了一些处理，可是那个当下我也是觉得 Why not？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我还是要传导这个观念，就是说你想要穿你就穿，你不想穿你鸡兔了，其实那就是一个运动比赛，
是，
而且本来不穿我们的水阻就会比较低啊，
反正就勇敢的做你自己、
做自己是真的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了啦，今年垦丁 70.3， 我就是因为穿了运动内衣还有水阻变高了，结果我游泳就被关门两分钟，
真的
是不是、
哦、我差点就跑掉
对，但是我是想要讲说，回归到运动赛事上面啊，在女生铁人的现场，我相信就像慧安刚刚说的，她比较没有一些好像打量的眼光，或者是说女生比较可以用同理心去看待女生的一些运动表现。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很多运动领域当中一直想要去推广，或者是跟大家分享说，女生在运动上跟男生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一样可以做得到，或者是我们也一样可以花更多更大的耐力体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再讲到就是铁人比赛这件事情啊，虽然慧安是去年的女总一 Iron Girl 的女总一，可是你自己其实515赛事比的不多，你比较多的是226哦。
对，我比较喜欢226的节奏，所以去年能够在 Iron Girl 当中拿到冠军那个同学是我非常 surprised 的，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是除了幸运还是幸运，
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去比113或226了，
就可能当天高手都就是比515短程的高手职业选手都没有参加，所以才会有机会轮到我这种素人选手居然可以有机会在标铁比赛中得冠军。
没有没有，你谦虚了，因为其实慧安在很多比赛当中的成绩也是很好的，但是我要讲就是比226，喜欢比226比喜欢515更喜欢这件事情有点不太正常，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就是跟人家玩喜欢24小时然后不喜欢半马是一样的道理。
对对对，我
为什么要这么虐，
为什么要这么虐，尤其是你在铁人圈很多人就想说226一生比一次就够了，比完那一场你可能就唯一一场可以跟子孙说嘴炫耀 OK， 就之后就都比113或是都比515。你是从26岁开始每年都比一场226？
对，当年我也是想说此生就一场，那当年刚好26岁，觉得今年不226更待何时，所以想说那就报吧，就没想到报名了以后，哇哦，每年都回来参加，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26岁就比226。
对，
匡玉今年
要讲得这么尴尬吗？
我就算你32岁好了。
我没有啦，我大概26 14周年庆
那你要不要跑个40小时、non-stop 的40 hour，
用听的就好，
你可以跑14场226
对、欸、也不错哦，这样挺好的。所以你那时候26岁第一场
是，
然后比完之后你没有觉得说太可怕了不敢来了吗？
因为当初我在所有的准备练习上并没有抱太多的期望，就是一样是维持一个正常的运动，想说就去试试看应该会蛮惨的吧，然后没想到当年比完居然还获得了还不错的成绩，然后发现自己在长距离的赛事上有一定的潜能好了，相较于短距离来说、就是我在最后的耐力上赛事上的发挥是相较于短距离来说那个感受是比较好的，虽然很痛苦、可是我很喜欢在最后42公里那种煎熬的感觉
这个才是 pancake。
有什么人生有什么不顺遂的吗孩子
就是可以找，我觉得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动态的冥想，你会很宁静然后去享受这个当下。对我来说比赛过程不是只是还剩几公里，而是每一个当下你都觉得很真实，是真的是现实主义的感觉，是感觉就是存在的当下、然后去克服它，去挑战它。
第一场算是顺利的完成，
是顺利的完成。
那后面几场有不顺利完成的吗？
后面有一场，直到我第三场226的时候是在澎湖的 Ironman， 然后在160几公里的时候有发生摔车的小意外，好险人没有大碍啦、就车子骨折，不过人没事。
那场有还是有继续比完？
没有，因为当下脑震荡蛮严重的。
你脑震荡？
对，
你刚不是说人没有大碍吗？ 等一下，
运动员
可以不要可以正常一点吗？对，我没有什么大碍，只是脑震荡而已，这样。
真的，就复试嘛，然后有点呕吐这样，然后就当天就就医，然后就赶快坐飞机回台湾了。
那很大碍好吗？
对，
所以那一场是你26当中少数唯一没有比完的一场，
对，唯一没有比完的一场。嗯，然后直到上个月月初也刚完成我的第五场的226超级铁人三项。
这么多场下来，你还会想要再继续226吗？
会耶，
会，就因为真的很哇，可是你都不会觉得好累哦？没有一场觉得好累哦，这样
每一场都觉得很累啊，怎么可能不累？
但是都还是想要继续累下去，
就还是想要继续累下去，而且真的是每次那个当下都很后悔。
除了那个你刚刚讲摔车这个造成的脑震荡之外啊，其他场我记得你有一场好像赛后就进终点哭得很惨，是不是？
你确定只有一场进终点哭得很惨吗？
就每一场都哭很惨吗？
每一场都哭得很惨，只是那一场你可能有在 YouTube 上看到，
对对对，
就那一场是那一年刚好有家人帮忙拍摄影片，所以有记录下来。嗯，但其实每一次比完都会觉得怎么这么累，好辛苦哦，到底在做什么？可是每一次都有是更接近自己的目标，就会觉得应该还是会继续比下去。
这个心态
就是小脑比完赛之后小脑会萎缩一阵子，然后你就会莫名其妙爆下一场比赛，
想说师爷您给解释解释这样。
对
您说说那个理解说完成之后很痛苦却还是想要做这件事情很容易，但是真正付诸行动每一年都还要再来一次，我觉得其实蛮难的。
就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喜欢226而不是只是 5.5， 专门比 5.5 的人当然也非常厉害，因为他在速度爆发上他需要很大的挑战，但对于226来说，对我来说他比较像是运动融入生活的形态。他其实就是一个我每天的 routine 的工作，就是我下班后我就习惯会去运动去舒压，那我可能一个礼拜花我大概以我的训练时间，可能一个礼拜大概顶多花8到10小时训练。可是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准备226很辛苦的课表，其实你望眼放去，很多一般没有就是特别比赛的朋友，他们也可能都是花10个小时运动，他们可能打篮球啊，打网球啊，做自己喜欢的事。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件运动融入生活，如何去做自己喜欢事情的一个安排。
对，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在我们运动人的 pancake里面的来宾啊，都是把运动有融入生活，所以说训练量的堆砌并不是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但其实堆砌到一周，我以我自己来讲，我在练的时候我觉得一周10小时其实算是
是可以接受，
但是 是会有点辛苦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你有家庭，或者是
你有
工作，
啊，
对
对
对，就是说它可以达到，可是它必须你还是必须要舍去一些。你觉得你有舍去什么来符合这个训练量吗？还是说其实都平衡得很好？
我觉得舍去最多的应该是交际应酬的时间，然后跟饭后看追剧、滑手机的时间。
哦，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你怎么下班还有时间做这件事？是，我说你下班不要滑手机就有啦，
对，
或者你就少跟朋友吃一顿饭就有啦。所以我觉得重点铁人三项就是你如何在生活、家庭跟工作之间去得到一个很好的三项平衡。
匡宇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讲说做菜这件事情厨师其实都很厉害，因为做厨师的人他们是很有逻辑的，因为他什么上菜顺序先做什么还要很有逻辑。如果回归到我们运动圈的话，我会觉得在各项运动里面铁人三项的人是很有逻辑的，因为我们要练三项跟别人只练一项相比，就是你的逻辑要很好，你要去思考怎么安排你的生活，所以我们的逻辑是先，就是你优先会去想过你一周的 schedule 要怎么安排，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练铁人的人都是聪明人。这样好
我听过一个
前辈一个铁人的说法，他说其实我们都以为说铁人三项是练三项，没有，铁人三项是练五项。
哪五项？
包含2个转换
啊。对耶，
对，包含2个转换。所以他说其实如果你只认定他们是练三项的时候，你根本其实练不好，所以你其实是你要思考的是我要练五项，只是中间的那2项是转换。
对，
但是大家会轻忽。对，
我找到我可以进步的方法了，谢谢匡宇哥。
其实我很喜欢铁人三项的转换这件事情。欸，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很喜欢 T1 跟 T2 时光。我觉得 T1 跟 T2 时光是任何一项运动都 不会有的独有的一个享受跟待遇。
但等到你来比226的时候，我再来问你，你还喜欢 T1 跟 T2 吗？
我喜欢，我比过226啊，所以我
那你在 T2 的时候没有觉得很想死吗？
我在 T2 的时候我在 T2 的时候觉得很安心，
哦，对，
我觉得很放
心，
是安心，
因为回到回来了，骑车回来了，
对， 对，
但是你没有觉得为什么自己还要再去跑步吗？
跑出去之后才觉得
就是我每次都是跑出去就觉得 What the hell 我在做什么。
对对， 对， 对，我那时候跑出去我就想说，哦，挺拱背啊，还要再跑一个全马怎么会这样。
对对对，
但在 T2 的时候还好，因为我觉得 T1 跟 T2 它其实是一个很有乐趣的地方，就像匡玉刚刚说的，我们有时候会忘记它也是训练的一部分。再来就是说大家在转换区里面都做些什么事，那你的东西要怎么放，然后你要怎么样更快速的出去，或是有些人比226的时候不在意，我就看过有人在转换区吃泡面，我心里想说你哪来的热水，快告诉我，我下次也要跑，这样子就是各种好玩的事情都发生在转换区，然后这个转换区是任何一个其他项目的运动都不会有的待遇，所以我超喜欢铁人三项的转换这个部分。对，
它算是两个痛苦之间的休息区
buffer。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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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那边或者说在那边的时候会心情会比较放松，啊，我转换了。 对， 对，
还是我放太松，
没有，因为226的你
的
转换时间，你的226的转换时间你可能不用到，你可以不用那么紧，像515的话大家很急急急忙忙就要赶快冲出去，可是226的话其实就还好，我真的有看过人补妆的。
哦，有看过，
对，我看过人家补妆，
我也有啊。我第一场226的时候因为我们节目那时候有跟拍，
okay，
所以我骑完车之后我就想说补一下吧，然后导演就说你不要太夸张，我就想说我还不是为了节目拍要拍，不然我平常也不补啊。
早期的226也不是，就是刚开始的226进 T1还会没擦防晒，
对啊，
到
后来就算了，
就没有再擦防晒。
对对，
可是整个节奏上来讲，你就会调整成比较慢节奏，然后好好的确认你要什么，因为你都很清楚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在这一两年的226赛事中的 T1 T2 的节奏上是相对比过往更舒服的，因为你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说，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许是比别的运动项目辛苦，因为你要练三项。可是其实回归到赛场上，那个乐趣也是三倍，甚至像匡玉说的，它可能是五倍。我觉得是相当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蛮推荐大家都可以尝试，也都可以尽量进入这个铁人的领域来尝试看看。
就我觉得反正凡事没有尝试过就都试试看嘛， Why not？
对，慧安其实在你的自己工作的业界，因为你以前是药师嘛，
是，
然后现在是科技业，对不对？
对，
在你的工作的业界，你这样子的女铁人存在是很少的吗？
存在不多，真的是不多，
真的，哦，因为我跟匡玉，我们的工作领域当中，应该运动的比例，运动人的比例是很高的，
我们只是相对比例多一点啦。
我的意思是说，玩226的人不多，但是他们就是说运动的，他们看待运动的角度，其实是已经蛮稀松平常的。
对，
就是我们不会是异类，可是，在你工作的领域，他们还是会觉得你是一个异类。
就我只会把自己定义成是有一个固定运动习惯的人，因为我不觉得完成226有什么特别。我觉得难的是你如何坚守这个天天运动的好习惯。但是在我的工作领域，过去我是在医疗专业的领域，然后也好蛮多年的，可是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哦，自己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因为大家会一直对于你的每天早晨的行为跟下班后的行为感到非常讶异，然后没想到换了一个科技业之后，大家还是把你当成奇葩一样看待。对，
这个把你当奇葩看待，除了对你的作息之外，是不是也就是对于比如说你的外形，例如晒得比较黑，好，或者是说肌肉练得比较精壮一点点，他们也都会有所打量，
就他们会觉得你就跟一般女生不一样啊，然后你就是晒得黑黑的，然后你就很壮，比如男性工程师也都会笑你，啊，你都比我们还壮啊，或者有时候看到我的手背，有看到我的脚，他就觉得，哦，你比我还壮，很壮，壮汉之类的。
是很 serious 的说吗？还是
就也是蛮开玩笑的，但其实我觉得随着这几年的运动风气起来，其实大家开始越来是用比较健康的态度来看待，然后也都带着一些还蛮算是蛮佩服说，哦，你还可以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去运动。可是我觉得他们不管我换了什么领域，大家都有个共同的问题是光休息都来不及了，为什么你有时间去运动？就我以为这个问题只会存在于可能某个领域，他们比较没有机会接触运动，结果我发现原来大家都有一样的问题，大家都觉得下班休息都来不及了，为什么你要去运动？
放下你 手上的手机，
对，没错，
关掉你现在正在追的剧，
对，
你就可以去运动
了。因为真的只要花个30分钟一小时其实就足够了，它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
像慧安还没有生小孩，我跟匡玉都已经有小孩了，等到有小孩的时候你才会更知道说哇，那才叫做没有时间运动，就是你必
须 那个时候连运动的时间就会觉得很珍惜，
真的很珍惜。所以其实还没有小孩或者是说你还可以自由控制自己时间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找出时间运动一点都不难。
对，看你有没有心，不要等什么明天再开始，明天再开始等于永远不会开始。
对，没错，就是如此。所以就现在 right now 好不好，听完节目等一下大家就去运动，
就可以做个20下深蹲。嗯，
但我刚刚提到就是像慧安你说你的这些同事们啊，他们就是会一方面佩服你，但一方面也会就是说哎，你这么壮啊，或者是说你比我们男生还壮，你心里会受到这些话语的影响吗？
嗯，我觉得不，已经不太受影响，已经过了会被影响的那个时期了。
曾经有会的时候，
对，因为其实我，你们都知道我比较高，我172公分，所以其实我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从小被嘲笑的。像我小时候，我也不是跑，田径队参加一下下，没有真的很会跑，我主要打躲避球，所以那时候我的力气其实比男生还大。所以其实，在小学、国中、高中的过程，他们都是叫你母猩猩啊，或者女超人、女巨人之类，就是一些很难听的话，我打屁。骨壮汉，就是这些话你是从小听到大，所以你曾经因为自己的身材或因为自己的力量你会觉得很自卑。但在这整个毕业后或者工作后运动这几年过程当中，我发现这根本才，这才是我们的好，就是我，这是我们的优点，你不应该被那一些无知的男性就是去打压，然后去对自己感到没有自信，甚至你应该比这些男生更加强壮。
所以其实运动或是猎田人三项也带给你重新定义自己的美好，对不对？
是的，没错。
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运动它其实会改变我们对一个人或是美的定义，或是你应该是什么样子。
透过运动这件事也可以找到自己的自信。
我其实说实在话，像我也会碰到跟慧安一样的问题，因为毕竟我是在演艺圈嘛，
对，
你们知道演艺圈这个标准是更高的，这个标准是非常的高，
骗人第一，
对对对。那其实以我来讲，大家看到我都已经觉得我超瘦了，
对，
但其实我现在这个标准在演艺圈还是不够瘦。就是你在演艺圈怎么样，你永远都不够瘦。然后像我就是小腿可能也会比较，因为我们有练习就会比较有肌肉啊，所以虽然我的腿在运动界简直就是，匡玉你说
牙签，
是牙签吗？
在运动界吗？
我要讲，我想希望你讲极品。
我在有在运动界是极品，没错没错没错，以这个角度看是对的，
是不是？我腿长跟我的那个小腿的曲线，我在运动界算是极品吧？
没错，
但是在演艺圈就是会觉得怎么有小腿肌，那是有点像萝卜这样子，要应该不行，那样不行。然后碰到这种话语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摄影师他们就会讲说啊，你的小腿肌要蹦出来了，要爆出来了什么的。我后来一刚开始我会非常在意，后来我就是现在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我后来就会告诉他说我这个是极品。我说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看到那一些很瘦，所谓他们认为美的，其实你觉得一点都不漂亮？
对啊，對，就是觉得太瘦，或者是都没有线条。对，我们在批评人家怎么样？怎么办？
没有，我只觉得 Windy 有这个烦恼还是很辛苦，因为他现在坐在我旁边，看起来就是小我一倍。Windy 现在
也没有到一倍了，
很少吃，然后也有这样的烦恼，所以其实证明看，对，女性对自己的形象烦恼，不论在什么体型都相同存在。
对，
对，不会因为身高体重有所不同。
但是回到你有这个在两个女性面前讲这样的话，好像我一直被男生，身为男生的角色会非常的尴尬。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女生不管是自己什么样的形态的人，千万不要被男生所定义这件事情。
没错，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美本来就是自己定义自己的嘛，
没错，
就是你觉得你美你就是美，不管就像你就算很瘦，你觉得很瘦，你只要自己有自信那也是一种，你觉得自己有线条那也是一种，你觉得自己有肌肉那也是一种。
对，
但慧安自己现在其实很致力于要去推广，就是去把刚刚我们讲的这些，不管是心态上啦，不管是你可以投入在铁人三项运动的这个观念，你希望就是透过一些方式去跟更多更多的女生分享， 奖，所以你其实也有参加那个女力铁人队。
女子铁人队。
女子铁人队。
对、嗯。我们有成立一个女子铁人队，那我们叫 Trifi。然后我觉得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有四个女生，那我们是有从二十几岁的到三十几岁像我，然后或是三十岁到四十岁中间的，或是甚至也有四十几岁的一位姐姐。那我觉得我们代表的是就是在不论你是不受年龄层的限制，只要你想做你都可以成为自己最强壮的样子。
嗯，你自己也有做 podcast 然后来分享这些想法 对不对？
对，我有个 podcast， 但是我就是属于比较随性的分享，然后去分享一些身为女铁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
虽然说那你的 podcast 是自己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像 murmuring 分享，可是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地方、欸、因为有时候赛后你讲出来的那个心情真的就是很贴近当下，有点像我们也渗入到那个比赛当中一起分享的感觉。然后有时候这个在听的时候如临现场啊，也会去想象到说你在奔驰的画面。那讲到奔驰的话，其实惠安常常会扒掉很多男生对不对？
还好
其实谦虚了你扒掉男生的时候，男生会对你投以尊敬，还是投以有点想要有点嫉妒的感觉呢？
就是我相信应该还蛮多女铁人都有经历过，就是当你在外面骑车，然后如果你骑不小心超过男生的车子的时候，那个男生可能会再来这边来跟你前前回后后来回超车，
对，
然后直到那个男生爆掉为止。嗯，然后我有一次就真的在比赛现场，在某一场标铁的时候，就我因为我那时候因为自行车原本就是我比较擅长的、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超车了之后，哇，那个男性铁人就一直骂脏话，各种脏话，三字经，
有必要吗？
三字经，
为什么会？
然后他就一直一声，然后又追上来，然后我就因为其实我们女生，我就是维持自己的节奏，我不会受到这些外在因素影响，因为你知道你目标是什么，你不需要被他们影响，我就自己骑一骑。然后他就看到我过去，他就一声，来来回回，直到最后他爆掉。
那他就是搞死自己
就是我觉得男生好像往往会无法接受有一个女生比你还厉害比你还快，可是问题是我们女生根本就不在乎这一些想要来跟你超车或想要来跟你比较的男生，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我不屑跟你比较，
对，
第二我觉得那我如果比你厉害我就是比你厉害啊，我
對啊，
你干你什么事啊，
霸气，
对
对不对？哎，男生，你讲一下，给你
身为男性代表，我觉得我必须承认，就是有时候比赛过程中，你可能看到一个小女生可能是普通人，然后你也没有想到什么，可是当她超过你的时候，你当然会有一个心理会觉得我不能输，
就是会想要
就会想要去凹回来，想要跑把她追回来这件事情。
但你知道现在女生何其强？
没有，但是问题是我必须承认这样的观念是存在着，但是现在已经这种观念已经比较薄弱了。嗯，现在大家很清楚知道说你这时候会跑出去，代表我就是追不到你。嗯，对，那唯一我能选的，要么就是跟着你跑，要么就是放你飞。就是眼睛闭着让你走，赶快不要看到
就好。
对啊，因为在赛场上这个一定会发生的啊。现在那么多，第一个现在的女生那么强，再来就是在不管是113或226，它已经属于耐力型，其实女生的耐力有时候反而是比较好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只能说就是当你在开玩笑的讲法，就是都当女生啊骑车啊或者跑步的时候经过男生的时候，不要跟他喊加油
哦，
不要提醒他说我存在哦，不要提醒他我存在哦，加油，
就默默的过去就好了，
默默的过去就好了。
然后如果能够追上你或者是比你还快，当然就很厉害。
可恶，我好沙文主义哦。
OK， 那如果是我在骑车，一个男生超过我，他可以跟我喊加油吗？
他当然会给你喊加油，
我会蛮开心的、啊。
So， 为什么我们女生超过男生的时候不可以喊加油？
他喊加油是。勉励，就希望你加油，很棒。
我过去的时候喊加油也是为了勉励他。
对，问题是有些人听在耳里会觉得你是在刺我。
那男生
还是我们应该组成一个集团、
啊，
只要女生超过男生
就喊加油，加油，就喊加油。
好了，但这是。对，这就是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真的尤其是骑车这个项目很容易被拿出来指指点点，就说哇、嗯、你女生这样骑很厉害耶，怎样怎样的。
我觉得这 maybe 也是一种称赞嘛，其实是一种互相激励。
可是就会不太喜欢被放大成男生女生之间的比较，我觉得就是我、嗯、然后我只想在这个目标上更好，而不是说因为你是女生你骑这样就已经很好了，你不用再努力了、嗯、才不是呢，每个人都有他的极限想要去 创造去突破。像跑步我就很弱啊，我就只能继续加油，可是从来就不会有人跟我讲跑步这样，你女生跑这样已经很好，可是骑车就会不断的听到这个概念这个观念，奇怪为什么女生就是比男生弱，为什么？
嗯，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赛场上的时候不分男女啦。当然以我自己的感觉，我会觉得现在大部分的铁人三项运动界很少会去特别，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在科技业或者是也许是男生居多的地方，就会比较就是对于你的表现也是有点嫉妒，也是有点羡慕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在赛场上面，大家已经很少会觉得说女生不如我们，就像马场上面很多女生真的也跑很快。
对啊
对啊，就黄婷英也说过嘛，就是你如果骑输我的话就是你练不够，对不 对？所以你超过别人的时候，你也是可以跟他讲说加油，练不够。
对，好，我下次学着 Windy 说说看，
温柔的讲加油加油，再多练练就可以了。
对，然后要加一句再多练练就可以追上我喽。
你们
真
是在刺我们啊！
我没有这个能耐啦，因为我还很弱。惠安可以，
没有没有，
他比较强，
很多要努力。
嗯，我的意思是说，不分男生跟女生，你有那个能力，你就可以讲这句话。像我的话，我没办法讲这句话，是因为我还没有这个能力。但比如说惠安有这个能力，他确实是可以告诉他说：“加油加油，你单车再加油哦。”这样子什么？
其实也没
这么
厉害，
其实就喊加油就好了，不需要补后面那一些东西，
不需要补，
对对对，
不需要补这么多。
对，哎，加油，还不够哦，再练练哦。
对，但是呢，在运动上面，大家不要去把这个女生的力量小看，但是也不需要去放大，觉得说好像做到这样就是怎么样异于常人或是多了不起。
对，因为其实我们需要的都只是一句很平凡正常的鼓励就好了，我们不需要你特别当下还为你做贴标签，放上一个 hashtag、哦，你是女生这样很厉害。
对，
但其实那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只是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对，
好，今年的 Iron Girls 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或者是帮女生们就是初入铁人三项，你想要特别引领他们的地方吗？
我觉得只要参加铁人三项，第一件事情我会告诉所有想要从事这件事情的行为，就是先去上救生班、或者是把游泳练好。这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个铁人三项的关键，就是你至少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不要造成他人安全。你这样才能够有享受好的赛事品质，毕竟你都花了这么多钱到现场，结果你因为游泳或者是一些出了一些状况就会有点可惜。
开放水域确实大家要稍微的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啦。好，非常希望呢女生的铁人可以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在赛场上有好的表现或者有不好的表现或者是有鸡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不需要去解释跟担心，也可以不需要被指点。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不是在体育界或者是任何一个领域当中，我们都期许可以继续发展的地方。今天也非常谢谢惠安来玩，谢谢大家收听这集的运动人的 Pancave， 别忘了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价，然后有想要听的话题或是内容也可以留言或是留评论给我们。再次谢谢惠安，
谢谢，
拜拜。